讲题，我哋都有一个不动摇嘅立场。我琴日喺度讲，因为有两个使徒或者两个对基督教影响好深远嘅人，佢哋都显示呢一个立场俾我哋。呢一个就系马丁路德，同埋一个就系使徒保罗。我话喺沃牧师会议，马丁路德佢就面对住一个嘅严峻嘅挑战。昨天 Connie 他问我，他说谁是沃牧师啊？那我说沃牧师其实是一块地方来的，沃牧师就不是一个姓沃的牧师。那沃牧师他向这个人在沃牧师里面向马丁路德提出一个极严峻的挑战。这个人是当时的天主教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叫做厄克。厄克他面对摆咗一堆马丁路德嘅著作喺佢哋两个嘅面前，厄克就喺呢一个会议喺呢个议会里面，佢发出一个严厉嘅挑战。佢问马丁路德：呢啲系咪都系你嘅著作？马丁路德不卑不亢咁样讲，佢话都系我写嘅，但系我写嘅唔止咁少，喺呢度仲有好多即系冇摆喺度。厄克就鼓励马丁路德，佢话你应该放弃部分。又或者你要为你全部的著作去作出一个辩护。路德大声斥责厄克，他说这些著作是论及上帝和上帝的圣道，假若当中有不足以又或者是有过于圣经的教导，这些的著作和这些的论述都是会影响到人的灵魂的得救。路德将自己的著作分成三类，他说第一类就是讲及信仰和生活的，都是一些带有福音性的作品。第二类就是针对着当时的教皇他们的邪恶生活和邪恶的教训，造成基督教的世界落到荒芜的境地。第三类就是他自己因为他要坚守基督的教导而遭受到恶意的抨击，他的自辩。厄克他充满愤怒地问路德，他说我问你，你要坦白地说，你要不要退缩回答，你肯不肯抛弃你的著作和当中荒谬的教导。路德这样回答，他说我要毫不退缩，我亦都不会愤怒地回答你，除非你们可以用圣经去指正我的错误，否则我是不会接受教皇或者议会的权威，因为我的良心只是会被上帝的圣道束缚，我不能够亦都不愿意去撤销任何著作和言论，因为我没办法违背我的良心，这个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跟着他就说愿上帝帮助我，阿门。这个是路德最著名的言论，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为什么我要用路德这一句所谓他的名言作为我这篇讲道的引言呢？我不是要为我们主日学的学生补一堂课，我也不是想去宣传信仰寻根这个主日学，因为都已经差不多完了。当然我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对马丁路德都有一定的程度上面的尊重，但我就未至到将这个人奉若神明。但是在沃牧师会议的议论当中，路德除了表现出一个信徒应有视死如归的那个气魄之外，他的确是被我见到他重视圣经的教导过于他自己的生命，这点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他的辩词和保罗当日指责加拉太信徒的教导差不多是如出一辙，要持守所信的福音，要对抗应被咒诅的祸音，只传讨神喜悦的福音，这些正正就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持守并且不能够动摇的立场。这三点都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三点。第一点是要持守所信的福音。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从耶稣接受了领受了做外邦人信使徒的职分，主后46至49年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差不多是不理自己的生命，他冒死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并且为他们立了长老， 正当保罗在耶路撒冷和反对他的人争辩有关外邦人得救需不需要继续去遵守摩西的律法，又或者需不需要去行割礼之祭，估不到他就听到从加拉太传来的消息，那里的信徒有人离弃了保罗教导他们的福音，甚至乎将保罗视为他们的敌人。第一点，要持守所信的福音。在问安之后，保罗只是简单地称呼收信人是加拉太的众教会，而没有好像其他的书信那样惯常的做法。保罗都会为他们当地信徒的信心、爱心，又或者他们的行为向神献上感谢。保罗似乎根本找不到任何值得他去感谢的地方，因此他没有为他们帮他们向神献上感恩。更令人惊讶的就是他换来的是反而严厉的指责和保罗的咒诅。保罗指责他们为什么迅速离弃真道，这点足以反映加拉太的信徒当时已经陷在极度危险的境地当中。这段经文第一个动词是惊奇，这个字充满了失望和指责。保罗要指责的是他们这么快离开耶稣，离开那藉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份无知。三章一节，保罗直接称加拉太人为无知的人。加拉太信徒不单止无知地被人哄骗，更加是他们以行动去离弃了召他们的神。因为上帝一直都是藉着差派工人宣讲基督的恩典去呼召人的，这个是保罗神学一贯的看法。因此加拉太信徒他们不单止是放弃了又或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神学观念，还是背弃了呼召他们的主。这么快是表明加拉太信徒他们没有经过漫长的挣扎，又或者他们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改变的。离开可以解作改变立场、变节，甚至是倒戈，专是指导士兵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心智、思想，又或者行为叛变了他们的国家。这个字词不是被动，即不是带着被动语气的，所以表示加拉太的信徒他们的改变、他们的叛变、对信仰的离开，不是受到胁迫，而是他们自己甘愿、他们自己选择的。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离不开他们对真理的无知。现今的世代一方面强调要多元，另一方面又要讲求合一。政府的宣传短片不断地去播放一些关于宣扬和而不同的信息，当中包括一些种族、残疾、怀孕或者性别的不同。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除了这些主题之外，还有包括性倾向和宗教的内容。人人生而平等，对不同的性倾向或者 跨性别的人士，政府提倡我们要尽量去包容，去互相去体谅。那是不是说我们不接受一些跟我们圣经教导的原则相反或者违背的观念，基督徒就应该被人指责成为狭隘？大家不知道明不明白，当基督徒都被吸引、被引导去支持这些诡辩的时候，其实魔鬼就是正正在这里动摇着基督教以爱作为根基的信仰。因为教外的人他们都指责我们连包容和尊重都未学识，学什么人来讲爱？我和保罗一样，很稀奇信徒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他们的福音和召他们的神去跟从别的福音。见到世界各地又或者香港，甚至乎我们教会都有弟兄姊妹将他们 Facebook 的相片转了颜色，表示他们都支持人人要平等，对不同的性倾向、跨性别的人士要多些包容、互相尊重。作为教牧的我们，第一我们感到很痛心，第二方面我们都有去想究竟是不是我们教导得不足够。此外，我更加痛恨就是撒旦他假装成为光明的使者， 他向弟兄姊妹放毒箭，利用他们、就是那个、那份单纯的爱心，将他们引来基督的恩召。就好像八十年代很多人都强调殊途同归，当时的人说你信基督教又好，信天主教又好，甚至乎佛教、道教都好，大家都是道人向善，最终都是想令人去到西方极乐的世界。难道我会因为政府的宣传短片有一段是这样，有一个牧师定是神父我分不清了，他就跟一个和尚、就是、一起揸埋同一把遮。我不会因为这个这样的短片认为我自己和这个和尚是无分彼此，互相可以融合，同心協力，将人从各方面带到去西方极乐的世界。我是爱这个和尚，我都担心他的灵魂即是失丧，不过我和他是不同的，就是不同。有时我在即殡仪馆出席安息礼拜的时候，很多时都会撞到这些和尚，他们有时在我前面，因为很多人阻住了我去路，我可能都会即跟他讲声唔该谢谢，但我只会称他兄弟唔该谢谢，我没办法跟他讲弟兄唔该谢谢。难道你们可以称这些人成为弟兄？我觉得绝对是不可能的。保罗清楚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为不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这个是保罗很清楚在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关于骆驼即骗取人的即帐幕的故事？话说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寒冬的晚上，月黑风高之际，他去到荒山野岭扎起一个营。这个人他就在这个营里面点起一个火，在温暖的火光之下，他就去观星赏月。在旁边有一只骆驼，就是很冻，失缩在他的面前。他见到这只骆驼这样失缩，这骆驼又见到他的形，面前有火。终于骆驼就问这个人：你介不介意我行在你的形的旁边，就是去取暖，因为我很冻。那个人觉得，哦，如果个骆驼过来我这取暖借火，他不会将我的火拿走的，所以他觉得没问题，就邀请他来他旁边，就是一同的取暖。他们互相在那里倾谈之际，讲讲骆驼就说，出面很大风，你可不可以让我 将我的脚伸入你的营里面，可以挡一挡风。这个人望一望骆驼的脚都很溜，这么溜瘦的脚不会占到很多地方，所以他就都邀请他，你尽管伸你的脚入来营里面，即是避风。最后这个骆驼他不单止伸他的脚入去即是营里面，他还将这个人伸了一脚，伸了他出去营外面。其实这些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很多，什么即温水煮蛙，又或者以前我读即中文的时候有课书叫做东郭先生和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有人点头啊，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应该。难道大家听完这些故事都无动于衷？我们都不知道让一步退一步，其实可能会招致即万劫不复，可能真的会有很大的危险，难道我们都察觉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都是出于那份爱，希望其他人都可以得到即公平的对待，可以彼此包容和尊重。但是撒旦他不是这样想，他是利用这一份的爱心企图去夺去我们对圣经那份顺服的心智。今天很多信徒期望圣经的教导可以重塑自己的期望，希望圣经可以符合世情，与时并进，能够同主流价值挂钩。但是很抱歉，基督将宝血流出，就是洗净我们这班罪人的罪，为的就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吩咐我们正正的就是要同世界在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与列国不同。难道我们的神要香港政府去教导他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平等，什么是包容？我很清楚记得我自己以前未信主之前那个衰样，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一个人，但是上帝都没有嫌弃我，他依然是这样包容我。 難道我諗翻呢一啲咁嘅情況，有人可以說服到我嘅，即係改變我嘅思想，認同我嘅神係唔識包容，即係唔識尊重人？聖經嘅教導係我哋信仰嘅核心。當人要懷疑，又或者想企圖去討人嘅喜悅，改變聖經嘅教導，歪曲聖經嘅道理，使佢同起初我哋所領受嘅唔同，呢一啲人就應當被咒助。第二點係要對抗應被咒助嘅禍音。福音係呢段即係經文嘅弱字，喺短短五節嘅經文裏面出現咗五次福音呢一個字，喺另外嘅章節加拉太書嘅章節都再出現多五次，同樣用上呢一個字詞。大家都知道福音就係代表好消息，好消息係源自舊約嘅先知。正如以賽亞話：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嘅，即係對錫安說：你嘅神作王了。保羅喺加拉太書呢一度講嘅福音，並唔係聚焦喺即係基督嗰個主權或者嗰個王權，但係都有談論到基督係以主嘅身份為百姓帶嚟一個美好嘅福祉。上帝要藉住基督嘅死為罪人開一條新嘅出路。是使我们可以同神和好，这一条出路令我们再蒙悦纳，这个是出于恩典。人只要顺服，人只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就可以被称为义。别的福音可以被翻译为另一种福音，但保罗就随即就断言说，解释清楚，这个只不过是搅扰他们的人所发出来的，就是别的福音，根本就不是或者不应该被称为福音，只不過是他們自己宣稱的。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扭曲或者曲解與基督有關的福音。究竟攪擾加拉太信徒的人是誰？究竟這些另一個福音或者別的福音的內容是什麼？使徒行傳十五章一節提到，他說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照摩西的規例受割禮，就不能得救。这几个割礼派的人从耶路撒冷出去搅扰安提柯、叙利亚、基利加等地的信徒，一直伸延到去加拉太的地方，影响加拉太的众教会。他们鼓吹律法主义，提出只是信靠耶稣、信靠基督是 不足以另一个信徒成为真正的阿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必须要加上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除基督工作之外，人都要负上自己的责任和本分，才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才可以完成基督美景之功。搅扰教会扭曲信仰的异端，基本上是从无间断。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全能神教会，他深入去教会里面，去引诱信徒，甚至乎将执事都带来教会。最终有一个我们同道，我们同宗派的牧师都被引诱，都被迷惑。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疑似内地的异端的教会，他们叫做恩惠教会。恩惠教会派出一些来自安徽操普通话的妇女，趁着主日崇拜之后，在各个教会的信徒散离开的必经之路里面，向他们派发他们那个所谓火种牧师的所撰写的小册子。那本小册子叫做《进天国的七个阶段》。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主要就是讲，只有这个火种牧师他才拥有得救的真理。他们教会是世上唯一的教会，他们强调只要单单依靠圣灵那个超自然的能力，人是没需要作出任何的信仰的反思，又或者神学的辩证。任何将福音扭曲的，我们都称它为异端。这类福音的内容跟各礼派一样，他们都不会否定耶稣是救主，但他们总是要加添一些不属乎福音的要求。我们经常都说，现今的世代，又或者撒旦那个对我们的攻击，不再好像以前那么简单，在明理的人一眼就看得通。 家好多人去傳一啲異端嘅時候，點解咁多即係基督徒，甚至乎牧者都會相信佢哋所講嘅事？因為佢哋講嘅同我哋所講嘅基本上係即係九分相似，佢哋只係喺好相似、極度相似嘅即係傳講裏面去加添咗一啲謬誤。呢啲謬誤唔係普通人可以輕易發覺。所以我们在真理上面去、就是、努力去建立自己，去造就自己，是、就是、一个很需要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这个都是一个唯一的方法。保罗坚称任何同使徒所传的，又或者同信徒起初所领受的不同的，就是和音。第九节保罗郑重地声明，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他向凡更改福音 的人，包括不管他是天上的使者，不管任何人，甚至是保罗自己，保罗都发出严厉的咒诅。咒诅的意思就是指定被毁灭。保罗深信这些人最终必定在神的列怒之下被指定毁灭。真理并不是抽象难明的，其实上帝的启示、圣经和即是基督的教导，就是福音的规范，还有圣灵亲自验证我们，又或者即是他令到我们经历到即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经验，这些都是可以即是去分辨出究竟什么是真理。福音的权威也不在乎福音本身，福音的权威是在乎福音的本身，而不是在乎传讲福音的人。唯有符合真理的教导，才能够核实即是基督的仆人的身份。当有一天，如果我或者流传到在台上面再不按照即是不再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去即是讲出去传递上帝的信息，相信我们已经不再是基督的仆人，那麻烦你立即将我赶落台。但当然希望有根有据，如果不是的话，我会日日走去流传到即是名冤、分冤。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只传讨神喜悦的福音。第十节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么？若研究讨人的欢喜，我就不再是基督的仆人了。因为有人诽谤保罗，说他因为要讨好外邦人的，即是得到他们的支持，以致他将福音的部分要求，例如割礼、摩西的律法删减。他们指责保罗其实是一个宗教的政客，但保罗从来都没有即主张要废弃摩西的律法或者教导，他要废弃的是部分的传统，又或者是礼仪。况且这些都得到耶路撒冷众圣徒的认同，就连彼得他自己都亲口这样讲，他说有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试验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上、颈项上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不能负的轭正正就是指到就是那个割礼。有人主张传福音应该不要针对个人的问题，特别是有一些人他们本身已经维持了长久的习惯，这点我是认同的。我觉得只要将人带到教会，带到神面前，好好地让他听到学习，好好地教导他去鼓励他去读圣经，在圣灵的教导引领之下，慢慢一步一步将他的坏习惯改变。但是因为怕得失人不讲罪，这个就慢慢不得，因为人如果不知道必须要认罪悔改，我们又怎样讲给他听耶稣为他钉十字架、宝血赦罪全是恩典的道理？这个不是传统，这个都跟礼仪无关，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讨人欢喜和作基督的仆人两件事是不能够相容，要成为传福音的人就必须要忠于主的吩咐。第十节保罗三次提到得人的心和讨人的喜悦，前两次是反问对手，又或者反问那些诬蔑他的人，最后一次他是为自己即是自辩申诉。 根據以上的內容，我們看到保羅對加拉太信徒那個嚴厲的、指責，又看到他對、假師傅連續連連發出、咒詛，對保羅是一個宗教政客的指控，相信、都不攻而破。若果仍舊是討人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仍舊暗示保羅他自己承認，在歸主之前，他作為一個宗教的、狂熱的人，他不僅是想討神的喜悅，他還是想、得到人的、讚賞。正如他在十三、十四節所說，他說你們聽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長進，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保羅當時當然不會察覺到自己其實一方面想討神喜悅，另一方面他都是想得到人的讚賞，但是自耶穌親自呼召他之後，他就從討人喜悅的捆綁之中被釋放，只專注於順服基督的命令，成為了基督的一個真仆人。有時我們出去派單張的時候，很容易不自覺地落在期望人家讚賞的試探裡面。有人派單張鎖定了目標，就誓死要即時幫他決志，直情就想拉他入廁所告訴他，這裡有水，你受洗有什麼妨礙呢？我覺得不要這樣，因為我不是說 不想不鼓勵大家找緊傳福音的機會，但是要首先要分清楚這個是不是上帝給我們的機會。我當然都不是鼓勵你們去派單張，好像那些專業派單張的人一樣目無表情念念有詞地在這裡說，先生拿張看看，小姐拿張看看，師奶拿張看看。我們真的要努力去傳，但只要我們是忠心，我們信著聖靈的感動的引導去傳就可以，千祈不要強人所難。因為那人撒種，這人收割，如果我們嚇怕了這個人，將來弟兄姊妹去到這個人的身邊想跟他傳福音就會變得很艱難。接下來的嘉年華會，我們一班籌委都有同一個心志，我們真的想用心去服侍秀茂坪的街坊，特別是家境不好的，我們很想讓他們的小朋友開開心心玩一個下午，看看上帝要我們看到什麼，看看上帝感動我們怎樣去跟進和幫助他們。千萬不要想著這個嘉年華會要幫教會增長多少，可以帶多少人回到教會當中。我覺得只要我們真的真心將基督的愛和關懷宣揚出去就可以了。如果上帝覺得我們真的配得去陪伴這班小朋友成長，我相信上帝會親自的帶他們回來，不需要我們操心。最後有人評論保羅小題大做，反應過激，措辭都太過嚴厲。其實保羅並不是反應過敏，正如馬丁路德在翁牧師的會議當中，他不顧自己的安全據理力爭，都有人覺得他不智。有人想他只要退一步，將一些撤回一些對抗性的說話，又或者銷毀部分無關痛癢的著作，比教廷一個駱駝而佳，這樣就可以了。反正路德都有很多諸侯支持他的，無需要將事情搞到這麼僵，招惹殺身之禍。但路德很清楚地說，這些講論是論及上帝和上帝的聖道，假如當中有不足或者過於聖經的教導，都是會影響人靈魂的得救，這是我的立場，我不得不如此。保羅緊張同樣是基督的榮耀受到虧損，同埋人的靈魂受到威脅。當人以為可以將自己的期望和觀點當作福音的元素，這個就是背棄神，這個就是輕看基督的救贖。保羅說的並不是信仰的枝節，而是福音的根基。當錯誤的道理被人引進教會，撒旦就自然有機可乘，將信徒落在被咒詛的境地。保羅最關心的就是弟兄的靈魂，他在羅馬書九章說，我是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都是願意。生活和信仰根本是一體兩面，不能分割的事。偶有不慎，我們就會中了撒旦的詭計。要堅守自己的立場不動搖，基本的條件是要先搞清楚究竟我們的立場是什麼。如果連神的心意我們都不清楚，我們都不明白，又怎樣完成上帝的托付，怎樣成為基督的仆人。求教會的保惠師幫助，求聖靈充滿宣受教。